今天是十二门论的第十一讲，从第十讲啊，上一讲这比较重要了。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要用这几讲啊，把人们为什么读不懂中论的那个难题儿，要在这两讲里头解决掉。就是现在人们呢，读不懂中论，但是他不知道卡在哪儿。实际上卡在哪儿呢？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就是现在是末法，就是正法、相法、末法。到末法的时候呢，是邪说横行，正法不行。就是大部分人对这个人跟转顿呢、啊，就是我们学中论的那个造论因缘里头说的，他说到后五百年相法时期啊，人跟转顿，不知佛为何说空。就是他不知道佛说的这个空啊，这个为什么佛要说空？因为我们无始以来都感觉这个，我们这个周围的东西都是有的，但是佛呢，龙树呢，非要说没有，这个跟我们的感觉是正相反的，人们不好接受。到人根转顿了之后啊，他前生的学的少，基础少，所以呢，他不知道佛为什么说空。然后就说这不能空啊，你空了这就这个因果报应就没有了，哎，他就看不懂了，就只找有。所以呢，龙树说呀，我就为了这些看不懂为什么说佛说空，哎，他觉得应该说有，但是佛就是说空，听不知道为什么说空的这些人，我给你写的中论就是解释什么呢？佛为什么说空？现在首先我们能确定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佛的意思啊，确实是说空。你看《心经》，从头空到尾，哎，五蕴空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一直到在凡夫梦中法里头假安立的佛法，全是空。到最后要空到无所得，你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金刚经也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梦里嘛，那肯定是空。十二门论我们也那个就是上来，十二门论这也说得很明确。十二门论怎么说呢？说大分深意所谓空也，就是说我们大乘的重点核心的意就是一个空字儿。若能通达是意，即通达大乘。你要懂了佛为什么说空，好，你就大乘全懂了，具足六波罗蜜无所障碍，你就一切都通了。哎，是故我今但解释空，所以我今天就只讲空就行了。解释空者，当以十二门入一空义。十二门论呢，每一门都是让你讲到空，你这就懂这个十二门了。初是因缘门，第一门讲什么呀？讲因缘。我们现在的人呢，都说因缘是有的，这个是什么呀？是凡夫界。在小乘里头说因缘有啊，那是佛暂时的随顺我们凡夫界。因为什么呢？小乘啊，他不讲法空，他光讲什么呢？说你看，五蕴有，十八界有，十二缘起有。我们在这个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里头呢，没有一个人我。这个说这些法有，这是我们的凡夫见，佛没动。佛只在小乘里头讲了一个佛见，就是说什么呢？五蕴有，五蕴里头没有人我；十二处十八界有，里头没有人我；十二缘起有，无名缘行什么？你看，十二缘起里头呢，就是没有我，没有人我。对小乘只讲了这么一点点佛法，就是什么呢？虽然一切法有，但是这一切法里头没有一个人我，只有这个没有人我是佛法。那个一切法有啊，不是佛法。为什么？因为我们凡夫啊，没学佛的人呐、啊，都说这一切法有，哎，那不是佛法。到大乘比小乘就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不但小乘的人我没有，大乘就再加一个法我也没有，法也是空，人法皆空，五蕴皆空。大乘就比小乘多了一个法空，小乘就是一个人空。 这个关系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一般人不知道这些关系，所以呢就看不懂中论了，说这龙叔上来怎么八部缘起啊，缘起都是生灭才叫缘起是吧，他这八部缘起是不生亦不灭，那缘起不生那不就是没有缘起了吗，这怎么龙叔跟我们世间人对着干啊，我们说缘起有生灭，他说不生不灭，他就不懂了，说佛呢也说过缘起生灭，你看佛对小乘说十二缘起无名缘行行缘识也是有生有灭，这就是什么呀，这就看不懂中论了，他说你看不但龙树说的跟那个佛对小乘说的十二缘起不一样，佛说十二缘起，佛说十二缘起有，龙树说十二缘起不生，他跟佛不一样了，而且呢他再看到那个心经，心经跟小乘说的那个十二缘起就是什么呀，就是相反的，小乘说十二缘起有啊，十二缘起里头没有个人我，到心经就说什么呀，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十二缘起是没有的，是无所得，是空的，他不但认为龙树跟佛说的不一样，他认为佛跟佛说的都不一样了，所以他看不懂，为什么，就是因为佛说的法他没看完，佛一生说过三段法，先给小乘讲法有人无，再给这个中观讲法也空，哎，不但人无法也无，人法皆空，心经这就是那个般若经阶段二十，然后梦中法都空了之后，一开始人们不信的时候啊，他不会问那个真实是什么，他认为面前就是真实，你得跟他这个先破他这个执着面前是有，等着他真的相信说面前是空的时候，他必然才会问说，那我醒了之后看见什么呀，佛说醒了之后看见三界唯有心，哎，梦外的心，能做梦的心是真实有的，佛说的法是完完整整的，是这三阶段，我们好多人呢，有的光学到小乘那更不用说了，有的刚看般若经就觉得自个儿把大乘都学完了，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啊，我一切都空啊，就觉得自己最高了，他看中论呢看不懂，为什么呢，因为啊如果他不学三世说法，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有啊，他不敢相信般若经的空，心经说最后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那说那个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他一想那观音照见五蕴皆空还干什么呀，没事干了，五蕴都没有了成完空了，是不是啊，他也不信，哎，他这个问题就没法解决，就是说五蕴如果是空的话，他觉得就是完空，所以呢他又五蕴又不敢空，所以我们现在末法的人呢就难在这儿，就是光学到般若经他又不敢相信般若经说的空是空，他又觉得这个五蕴不能空，结果呢变成了什么呢，变成小乘，就是说五蕴有，你看我们现在讲经都是讲五蕴有，十二缘起有，哎，都是跟心经说的相反的，都是跟龙树说的相反的，也就是说现在的人呢连二十说法都学不懂，哎，不知道佛为什么说空，所以这个就卡在这一步，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说末法人根转动，不知道佛为什么说空，把这个空不理解空的，他就把这个空给颠倒成有，我们上节课学到最后我们读大般若经，佛就正在说这个问题，说什么叫真实般若，就是说你认识到面前五蕴皆空，这就是真实般若，你要说面前五蕴皆有，这就是相似般若，就是把佛说的话给颠倒宣说了， 我们一会儿呢接着学那个。现在我们先说为什么人们看不懂中论。第一个就是末法人跟转顿之后啊，不知道佛为什么说空，把空呢认为佛说的空的东西他认为应该是有，把空颠倒成有，讲相似佛法，讲的不是真正的般若，这是第一个基础。第二个就是要细一步，根本不知道龙树写中论写十二门论的那个思路。我们上节课说了一下啊，龙树破一切法呀，它是分两个步骤。就是说为什么人们看不懂中论，第一个因为人根转顿末法，不知道为什么空，把空给颠倒宣说成有，把真实般若颠倒成了相似般若，这是一个根本原因。第二个原因具体的呀，就是说他不理解龙树破一切法的思路。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龙树破一切法的思路从这开始，你要是听懂这个思路了，你看中论十二门论看什么般若经全不在话下。为什么？因为在学术界大家公认中论大概是佛教经论里头啊最难懂的。他就不知道龙树，就觉得龙树净跟人作对，大家说有的他就说空，大家说反正就是觉得龙树就是找别扭。就是这就跟那个世间人看芝诺差不多，芝诺悖论就是一个典型的龙树中论的一个叫什么呢，一个缩写。所以我们为什么前边讲那个芝诺悖论，就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比喻。你什么时候理解了芝诺，你看我们现在一讲，好多人说芝诺就是个诡辩家，他就是一个狡辩啊，我们都是这种感觉，这就证明你没看懂他。什么时候你理解了芝诺，说芝诺呀说的是大实话，是高人，世间人里头没有他这么聪明的，行了，你这就理解了芝诺。我们把这个意思看明白了，龙树就是这样。一开始我们看龙树就跟芝诺呀，这人呐就净找别扭，就跟那个咱们中国那个庄子那个朋友叫惠施，人家说鸡蛋里头没骨头，他就非说鸡蛋里头有骨头，鸡蛋里头有毛，故意找茬，但是呢他又聪明，你又辩不过他，他说你鸡蛋没毛，那个你孵出来小鸡，那小鸡身上毛哪来的呀？那就是鸡蛋里头你得有毛，你又说不过他，人们就觉得他是一个狡辩。不是，我们现在就是给你讲这个龙树的思路啊，你听明白了之后啊，你就知道龙树不但不是狡辩，而且是在当时的学术界啊水平最高，很多外道很多这个就是什么对他都佩服的不得了，那是真正的学术界，可不像我们中国，解放后的中国。解放后的中国呀，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怎么讲呢？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一般都是有神论，无神论极少极少。从最原始的社会，从那个你现在到非洲那些最原始的部落，都是信神的，一直到最先进的，像现在美欧啊什么的，都是都信上帝是吧？至少这个形式上都信上帝，他是都是信神的，这是世界范围内。然后呢，历史这个时间上也是，包括我们中国，一直到49年解放，这前头都是信神的，所以那个时候啊，你看在北大哲学系。一大堆佛学家，系主任汤永通就是世界著名的佛学家。佛学是什么呀？是哲学，是学术，是东方哲学的这个精华。什么南京的支那类学院，什么好多佛学院，在世界上这，你像到现在，不要说外国了，就港台， 一直这个佛学呀，在大学这都是哲学课程，哎，都是学问。所以啊，大家不要被这个就是正好马克思，就是说我们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马克思主义，正好赶上这个马克思是个什么呢？是个无神论，哎，所以我们就来了一个无神论。但是现在呢，看来啊也有点坚持不住，因为这个你这个不信鬼神什么不信轮回这个东西啊，说老实话，它是事实。你看我们前头说那个美国那个什么最新纪录大片《生死与轮回》，你不研究不行，因为那个事实都出来了。哎，那小孩子都告诉你说我前生是谁，前生是谁，就跟中国那个叫湖南那个一个乡，100多个人都知道自己前生是谁，这是事实，人家说的都对，对吧？都是事实，你闭着眼不承认，那不是鸵鸟，那没有用，是吧？所以呢，正常的一个社会，它应该是什么呀？去研究那些我们还没搞清楚、还不理解的东西，这是积极的科学的态度。所以现在我们的科学呀，实际上非常不科学。科学不科学在哪儿呢？科学本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探求真理的学问。但是我们科学现在自己误以为自己是一个已经找到真理的学问，自命为真理。实际上这是一句谎话。真正的科学家知道，科学不是真理。科学他研究出来的那些结论，就好像霍金说的物理学的规律，都是假说，而且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因为我们人呐，看不到东西，看不到客观存在的任何东西，所以你永远证实不了它是客观规律。这个科学都是假说，不是真理。但是呢，一般的老百姓迷信，不管这个，他就把科学当成真理。所以现在那个有一个人叫田松，他就说这个现在的科学呀，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科学教。我们说教就是迷信哈，科学现在人是迷信科学，不是真理，他以为他是真理，就谁违反科学谁就完蛋了啊，谁违反科学谁就不对了，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哎，大家都是假说，大家都来这个就是探讨，应该是这样平等的态度。哎，所以呢，大家不要被解放以后这个无神论，这就50年，而且你看现在啊，在信佛信教这个研究这个濒死体验研究轮回的这个科学也介入开始研究，哎，包括我们说量子力学的最新发展，本身它就证明科学，你连那个客观物质都不存在，你找什么它的客观运行规律啊？哎，我们人的思想是影响到你看到什么样的世界的。科学正在这个跟这个就是叫什么呢？哲学。那个好多人就说这量子物理像那个最后那个谁波尔总结的那两句话，说这都变成哲学了，说什么呢？说量子力学告诉我们，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它只能告诉我们可以谈论什么。就是你猜这个，我猜那个，大家都去建立假说。说这都成了哲学问题了。确实，就是说追求真理，大家追求真理，慢慢呢殊途同归，它越走得深，它越会接近。哎，这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所以大家不要受这个中国解放后这个无神论非常特殊，中国5000年历史没有过无神论，哎，世界像中国这样的也极少，只有一个国家就是苏联。苏联十月革命也搞马克思主义搞无神论，结果搞了70年，一下现在怎么样，完全恢复了，哎，那个叫东正教是吧，又完全成了这个国教了，哎，又回去了。就我们中国现在还没回去，但是这个你不用着急，人们呢，这就是这个人的思想哈，真理你是封锁不住的，哎，而且现在我们的政府啊，这个也是很开放是吧，哎，这个很多这个就是共产党的最高领袖 本身就信佛，是吧？像那个江泽民全家都信，李瑞环三代佛教徒，哎，他这个你那个什么胡锦涛，往后像现在的习近平，还有他的母亲，还有彭丽媛，这些你都，哎，慢慢的真理啊，它是有真理的力量的，哎，所以大家不要受这个科学的这个蒙蔽，不要受无神论的蒙蔽。为什么谈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中国这解放后的五十年，你不要拿这个看，除了这五十年，全世界五六千年的历史全是有神论，这个佛教佛学它就是一个学术。如果说宗教是迷信，这个话呀是对的，宗教是迷信，但是佛教不是宗教。为什么说宗教是迷信的？你看一般的宗教，咱们现在就举最大的宗教，现在是基督教啊，别的咱们就不管了，意思是一样的。基督教啊，它的教义没有教义，它的教义就是什么？叫信即得救，哎，信即得救，没有道理，信就得救，你不信呢就下地狱，教义就这么简单，这就叫迷信，没有道理，就要求你信，哎，你信就行了，你不要问，你要问说，上帝造世界，谁造上帝呀？这就得罪了上帝了，这就，哎，这就是迷信。宗教是迷信，但是佛教，你去看佛教，根本就不是宗教。为什么呀？你看，宗教，基督教，一本圣经是讲耶稣传教的故事；伊斯兰教一本古兰经是讲穆罕默德传教的故事，都是讲历史的，没有理论，哎，就一本就够了。可是佛教是什么呢？几大屋子大藏经，你看讲这么多的哲学的这个人生宇宙的根本道理，而且超过世间所有学问的追求，像现在说量子力学最先进啊，科学物理学啊，现在证明了一个双重实验，好像发现了多深的秘密，你拿来跟佛教佛学里头对比，那都是还在边沿转了哈，还没进门了，还小菜一碟，是吧？所以呢，佛教啊不是宗教，佛教是真理，追求真理，而且它是一个唯一，非常特殊。除了佛教，其他追求真理的人呢，都说自己还没找到真理，甚至像科学，他直接就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究竟绝对真理，我们只能慢慢的相对的接近那个，你不可能究竟真理，他自己就觉得自己没那个力量，哎，但是佛教非常特殊，佛教是什么呀？佛菩萨们亲证了真理，直接限量，直接看到了真理，亲证，就好像我们人看颜色，耳朵听声音一样，限量，眼睛一睁，所有的面前所有的颜色顿现眼前，寥寥分明，一点不差。佛就是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真理，所有信息，所有秘密，佛眼一睁，寥寥分明，没有一丝遗漏的，哎，所以它叫正辩之，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法，对佛来说没有他不知道的，究竟了一切真理。所以佛教这是一个什么呢？比他们呢，别人都没人说自个儿亲证到了真实，佛教就说亲证到了真实，哎，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学问。所以这个我们要看懂龙树啊，要知道这些背景，就是龙树在当时的印度，一二世纪，公元一二世纪的印度啊，打遍天下无敌手，多少外道，那个时候啊，你不要跟现在的外道，现在的这个外道水平低，那个时候那个外道啊水平很高，学术水平很高，他跟你辩论呢，他觉得你说的是真理，人家而且真的是追求真理，立刻就拜你为师，哎，所以很多你看那个佛 佛在没有成佛之前，印度也没有佛教，是吧？都是外道，大家都是外道。然后呢，到佛这个就是一成佛，外道都来找佛来了。有的听法几天就正果，很短时间就正果。为什么？就是因为印度的外道啊，水平就高，他追求真理，他已经追求的相当的深入了，就差几个关键点不明白，关键点突不破。到佛那儿，他一问问题，佛给他正确答案一答，立刻就开悟。开悟啊，不是开什么别的诀窍，是开心窍。就是你有这个问题想不明白，我们叫有心结，有疙瘩，心里头有疙瘩解不开。佛给你把那疙瘩一解开，你一听明白就开悟。所以佛一场法会有很多的人正果，就是这个道理。开悟是指的心的开悟，意解开悟，哎。所以佛是个什么呀？说真理的，哎，宣扬真理的，帮助别人找到真理的。所以这个龙树啊，大家要首先上节课为什么要讲这个佛的受记，说他见到真实了，哎，他登了出欢喜地，照见五蕴皆空了，哎，看到三界唯有心了，是吧？一看哦，原来五蕴皆空，这无始以来的梦原来就是一场梦啊，一空，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得不得了，哎，所以出欢喜地。为什么要说佛的受记，就是告诉你说呀，你什么时候理解不了龙树？你老觉得龙树说的，这龙树啊，就是叫什么狡辩，行了，就证明啊，你没看懂龙树。我们现在就告诉你说，你怎么看懂龙树，就是下边这一步了啊。龙树作论破一切法，它是思路啊，是分两个步骤，人们不知道这个。两个步骤是什么呢？说起来简单，八个字儿：先破自性，再破名言。为什么他要分这么两步？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前提。咱们看后边这个啊，就是说，这是跟大家讨论的时候大家公认的，说你要想证明一个法有没有，怎么证明？我们说了，我们一般人都接受这个啊，你说一个法一个东西有没有，怎么证明？就是要看有没有自性，就是要看它有没有本身，就是要看它有没有自己，哎，这是大家公认的。就是说一个东西有没有，不是看说有没有照片，有没有介绍，有没有电影，有没有小说，而是要看有没有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本体自己自性有没有。有自性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有，没自性那不管多少人说有都没有用，都是没有。说我们怎么证明一个法有自性呢？有两种方法。第一个叫什么呢？叫限量实证。就是一个东西有没有它本身呢，你可以限量实证，就是直接看到，如眼见为实，就是你眼睛直接能看到它的字体，它的自性，这叫最好的方法，眼见为实嘛。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老百姓呢就稀里糊涂上来就说我看见这儿有一个桌子，这个话是错的，哎，到学术界就不行了，哎，你老百姓瞎说可以，到学术界没有人说你能看见桌子的自性，你没有任何人敢说这个话，因为你眼睛只能看见颜色色声香味触，这都是你的主观感觉，根本你就看不到桌子本身是什么，这个在学术界是没有问题的，哎，所以呢第一步说怎么证明一个法有没有自性，第一步是最好你是眼见为实，限量实证，哎， 这一步呢，我们现在说了啊，由于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这个颜色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所以你看不到客观存在的任何东西的自性。这个第一步我们在凡夫范围内是做不到的，这个呀在学术界没有问题，没有那个糊涂人，糊涂的就跟老百姓似的，说非说我看见桌子了，哎，这种人是上不了学术界的，哎，学术界的人没人敢说我看见桌子了，因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就很简单，你给我描述一下你看到的桌子什么样，你说他怎么描述啊？他只能说我看见一个红色的桌子，是吧？我看见红色了，这不是丢人吗？红色是桌子吗？桌子本身有颜色吗？颜色是你一个生物去看东西的时候，你的大脑给你才产生出颜色来，跟桌子本身根本没关系。哎，人家牛看是灰白色的，人家鸟看是更多的颜色，哎，你的自我感觉不一样，跟那个桌子本身没有关系。哎，桌子本身你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呢，在学术界没人出这个洋相，这是第一步啊。说那我们眼睛看不到自性，限量不能实证，怎么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比量推理。什么叫比量推理呢？就是我们用比较的方法呢，来这个用逻辑推理来证明，说虽然我看不见这个桌子的自性，但是呢，我通过说理，哎，这个大前提小前提一推，最后呢，我能证明桌子有自性，那也可以啊。哎，那也可以，讲理嘛，是吧？就是用语言逻辑呢来推理证明，哎，说这个东西有自性，可以。所以龙树啊，在学术界没有人跟龙树争第一项，就是在那到了找龙树说我看见桌子了，你怎么能说没桌子？跟龙树辩论的没这个人，哎，没这水平低的人。所以在龙树论里头啊，这个第一个呀就光提一下就完了，不占他的重点。哎，一会儿呢我们把龙树怎么提的这个限量证不到，我们一会儿要学习。所以龙树论的重点在第二步，第二步注意啊，第二步啊就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平常凡夫啊，在看龙树论的时候啊，我们是一般老百姓，现在水平低，我们现在根本就上不了那个说跟龙树辩论的那个学术界那水平，所以我们现在啊，第一步我们都没通过，没想明白，所以我们现在看龙树论的时候呢，我们是带着第一步去的，我们觉得我们能看见桌子，所以到那一看龙树说桌子没生出来，我们立刻就火了，我都看见桌子了，这桌子都做出来了，还说桌子没生出来，就跟我们在下边讨论的时候说一个妇女怀胎十月到医院孩子都生出来了，龙树非说没生，哎，你这卡在哪儿啊？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的眼睛啊能看见孩子生出来，这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容易犯的错误。哎，到学术界这个是不承认的。你能看见孩子吗？你连妈都看不着，不要说孩子了，床什么，就是说除你眼睛除了颜色，除了你自己的颜色，你颜色之外的什么都看不见。这是学术界的起点。哎，但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呢，就说我看见桌子看见人了，所以到那一看龙树论说怎么，他说这个席子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人也没有，上来就看不懂，明白了吧？就是说龙树破这个龙树论呢，它是分两步破的。第一步大家先取得共识，就是我们眼睛看不见自性， 所以才走到第二步，去用语言辩论。注意，如果我们能够眼见到自性了，没有第二步，龙氏就不用写论了。为什么呀？如果我们人能够看到桌子的自性，人的自性，那就眼见为实了，就不用辩论了，桌子就是有自性。你比如说我看见桌子自性了，行了，桌子就有自性，没有辩论了，你还去非证明有自性，那不用证明了，是不是啊？就因为人看不到自性，所以才用语言辩论。在这个语言辩论的时候，注意不要再说我看见自性了。我们啊，现在的末法的人看不懂中论，就卡在这一步，就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第一步，就是认为我还能看见自性，结果去跟龙叔辩论。你要认为说你看见自性了，不辩论，行了，你就别人还说服不了你，你非说你看见自性了，你看见自性了就不用辩论了，哎，你就有了，就行了。什么时候把你提高到什么程度呢？提高到最后你承认说我没看见自性，我眼睛只能看见颜色，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颜色是我做梦，是我自己的感觉。什么时候把这一步给你学懂了，提高了，你才会去看龙叔的第二步，说我跟龙叔用理论探讨探讨能不能证明这个桌子有自性，你才算够看中论的资格。我们现在都没头一步，所以上来就说这龙叔人家都说有桌子，他怎么又非说没桌子呢？上来就顶牛了，所以看不懂中论。你看啊，中论呢，中论为什么要分两步？就是因为啊，我们人证明自性的方法有两种。哎，第一步呢是大家公认成立不了的，就是眼睛看不到自性，所以龙叔才写中论跟人去讨论。注意，在第二步讨论用语言成立自性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能再返回去说我看见自性了。如果你非说看见自性了，就没有第二步讨论，不用讨论。把这个搞清楚啊，凡夫呢都不能限量证到自性，因此只能用语言推理证明。所以龙叔啊，只要指出其自语相违就行了，就是说他把他的话破掉就行了，就是说你这个话呀自相矛盾，你要想成立你的话，你至少说出来的话要怎么样啊，要不自相矛盾，是吧？你这个话才可能成立。如果你的话自相矛盾，让人家指出来说你这就好像说我成立一个什么呢，我这儿有一个不是人的人，你这个话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是吧？你这个话不用讨论，说你这根本就成立不起来，连话你都成立不起来，不要说这个找这个人了。哎，龙叔就用这个办法，就是说你不管说什么话呀，他都能找出你话里的自相矛盾来。哎，这就是本事。注意，在龙叔找到这个话自相矛盾的时候，你不要带自性见，你不要又回去说我都看见了你还跟我辩论，不要。这个第一步呢一定要扎实。
老师，我问个问题，就第一步是眼见，就我们都看不见，然后肯定也听不见，然后也触摸不到，就是这个都没有了。那这个意识是根据我们所看见听见的，然后来分别判断，然后来进行的逻辑推理。那连看都没看见，就前面这个都没有，为什么说那逻辑这语言啊这逻辑就能证明它没有呢？
这么说吧，实际上如果人真的看不见自性的话，你这个推理啊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不管怎么推理都是一个假说，你得不到证实。 因为你的证实还得眼见为实，才能证实说谁的假说成了真理了哈。这是第一步，实际上没有。但是呢，我们人呐，执着世间有啊，太执着了，这个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就是你既然有眼又没看到，你猜的那个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又得不到证实，但是我们人呐，就是这么叫什么呢，叫这个糊涂，就是说我虽然没见过，我也那个得不到证实，但是我就认为世界就是客观存在物质，这是一种这个无始以来熏成的叫颠倒执着，就这么执着。所以呢，他就要跟你吵。你佛说这都是梦，哎，你一醒啊，什么都没有，哎，梦外那个能做梦的心有，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本来这个呢，佛说我都亲眼看到了，我这是眼见为实哈，我这是实证的。他也要跟你吵，他就说这客观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你怎么能说没有呢？没有道理，他就要跟你吵。所以你要想让他相信这个客观物质不是存在的呀，你必须得跟他说。这个说是看什么呢？就是很被动，就是他提出一个邪见来，你给他破一个。龙树就是这个办法。龙树这个论呢，是自己不立论。龙树上来就说：“你说吧，那你成立观点吧，你成立一个，他给你破一个，成立一个破一个。”佛实际上也是这个方法。佛上来从来没有说没人问问题，佛上来啊就讲了一辈子，讲了一大堆哈，说整个说法就这样。他不那样就不是度众生了，就是你没问题啊，佛不说话。这个人来问佛说：“哎，这个世界有没有啊？”佛再给他回答这个，一点都不多说，就是给他解决那个修行碰到的问题，让他去朝着那个佛说的那个开悟，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前进。哎，所以啊，这个龙树论呐、啊，都是被别人来找他辩论给逼出来的。哎，你他非要那么说，你怎么办啊？你就得给他破，就是这样的意思。这个实际上龙树啊，心里头就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说你说什么都没用。你说你能最后证明说有自信吗？你证明还得是现场亲见，你光说你怎么能证明呢？所以龙树心里头啊偷着乐，就是什么呀，你说吧，说什么你都成立不了，我总能给你找到你的毛病。哎，就是逗着人们玩，逗着怎么玩啊，就是你最后你发现啊，我这么相信的真理，结果呢到处都是漏洞。哎，这让龙树给批的体无完肤。这我这真理怎么这么不堪一击啊，慢慢的打的他呀就觉得承认，哎呀，这可能啊龙树说的是对的，可能佛说的是对的，我老老实实照着佛的去修吧。哎，就是这么。再一个还有一个叫暗度陈仓是什么呀，实际上就在这个辩论当中啊，实际上龙树已经在度他了。为什么呀？我说过，龙树不是讲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吗？实际上他在这个辩论当中啊，正在熏习什么呀？正见种子，就是破邪见，就是正见。正见没内容，你说佛正见有，佛正见是离言的，就是正，什么叫佛的正见？就是你提出来了一个错误观点，佛说你这个错了，为什么错？这就叫正见，破邪见就叫正见。所以龙树啊，在这等着就跟别人这么辩论，破别人的观点哈，实际上就是在给他熏习正见，就是在增加从梦中醒来的法身种子。我们不是说了吗，你不要说你相信五蕴空，你就在这怀疑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就这句话呀，这个已经不帮助你升起梦了。什么样的才升起梦啊？说 客观物质是真实存在的，我面前世界是真实的，这些才帮助升起梦。你开始怀疑说这是不是梦啊，这句话不帮助升起梦，而且它破坏梦。所以龙叔就在这跟他们辩论，他们实际上不知道这时候他们已经走上了从梦中醒来的这个道路。所以这个是很有意义的，所以佛菩萨不是闲着没事，哎，这就叫度众生。用两句话把前边讲的这一段总结一下啊，就是说怎么看懂龙叔论，因为佛跟众生的观点很明确，众生说一切法有，佛说一切法空，哎，一个有一个空，就这么简单。然后怎么告诉众生说一切法空，没有这个这一切法，说判断一个法有没有，第一句话啊，判断一个法有没有，它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看这个法有没有自性，有没有本身。哎，比如说，说我们现在啊，北京进来一个恐怖分子，哎，这个网上说了啊，这个好多消息来了，说这个恐怖分子在北京进来没进来，有没有这个恐怖分子，它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你要亲眼看到这个恐怖分子本身自体自性，这就是有。哎，你看不到它本身自体，这就是没有。找了半天都是网上的帖子什么材料啊，有人举报都没用。哎，就是说判断一个法有没有标准是什么，就是看有没有这个法本身。判断一个法有没有本身，有没有自性，有两种方法，这是第二句话了啊，两种方法什么呢？一个是眼见为实，限量亲证，但是呢用严格的分析一分析呢，我们人的眼睛只能看见自己意识生产的颜色，就好像你身体的冷暖感觉一样，色声香味触都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哎，不是外边客观存在的东西，你看不见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所以呢这么一仔细分析呢，我们前边讲啊，这是一个重点，就是告诉你什么呀，人的眼睛看不见除了自己主观感觉以外的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你看不见任何东西本身，看不见自性。这样的话呢，凡夫看不见自性，不能限量亲证，那就只好采取第二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也不是，这就是刚才你问的这问题，就是凡夫你在说服了他说你看不见自性，最后他承认了啊，我看不见，但是呢他不服，他说我能证明这个东西啊非有不行，哎，这个桌子非有自性不行，他没自性我怎么能看见这颜色呢？那理由千万条，我说他用千万条的理由来成立，他一定得有自性，这也可以。咱说你最后你说你把说理把我说败了哈，你证明说这没自性就不行，哎，我找不出理由反驳你也行，这就我算服你了，哎，就有自性，你证明也可以。关键在龙叔这儿的证明半天，证明都让龙叔给战胜了，所以这第二步啊是众生逼龙叔的，就是说我能证明，佛说龙叔说好，你证明吧，你怎么证明？哎，他提出一条来说这个东西有生有灭，哎，龙叔说你看见生了啊？没看见啊？那你用这个就是叫那个语言证明吧，他就破，最后破的没生没灭了。他说没生没灭啊，我看不见生灭，我看见他来了，有来有去，哎，有一有异，就是我看见这东西，这是一个，这是两个，哎，有长有短，他找无数理由来跟你，你破一个，他给你再另搅一个。所以中论为什么写那么长，就是这个人呢，本来你一个不生就已经全破了，结果呢他这个就是你破了以后他又来别的，就跟我们说最可笑的一个就是 本来前边说的好好的，一个法有没有，看有没有自性。哎，有自性才有这个法，没自性就没这个法。到最后变，他弄出个什么理论来呢？说，哎呀，这个实在弄不出这自性来了，这个法没自性，咱们就有这法行不行啊？这什么办法都想了，都他想出这种办法来，就说咱们找不着他自性，这没自性，但是咱们就有这法，有何就有什么问题吗？在中论里头数次提出这问题来，这就是被这个龙树给逼的，找不到自性，没办法了，就说咱们有没自性的法行不行？我说了，这个人呢，活到了今天。我们今天呢，你去很多人，你去外边听，都是说什么呀？没自性可以有法，哎，甚至已经颠倒到了说，非得没自性的法才能有，哎，有自性就不能有法了。整个把那个大家公认的前提都推翻了，哎，所以我说呀，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不懂中论？因为我们现在的思想就是跟龙树当年辩论的那个思想。你看，我们现在你去听都是说没自性，但是有这个法，哎，都是这样讲的，就是跟龙树辩论的那个论敌的观点。我们现在的人就是龙树的论敌，哎，所以你看不懂，所以呢还得好好学。刚才两句话，第一个是判断一个法有没有标准，是看他有没有自性。第二句话是怎么证明他有自性，两个方法，一个是现见，这个我们凡夫做不到，就是你眼见到他自性我们做不到。然后第二步呢，你可以比量推理，比量推理呢就产生了中论。注意一点就是什么呢？在龙树破他的话的时候，你不要把龙树说你这话不能成立，自相矛盾啊，你不能退回第一步去。你说好，我说不过你，我就是有自性，行了，我都看见了，我还跟你辩论什么呀？你又退回到第一步去，这就太傻了，是不是啊？自己承认了看找不到自性，然后自己又辩论急了，又返回去。那个芝诺就碰到过这样的，哎，芝诺当时在学术界啊，人们都发愁，谁都回答不了。结果就有一个，他就是在那想了半天，他不说话，他想了半天，他就使劲跨了两大步。学生说：“老师，您什么意思啊？”他说：“我已经把那个芝诺悖论破了。”他说。他不是说那个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吗？短跑冠军追不上乌龟。他说我就这跨几大步我就追过了，我不跟他讲理了，我就追过了。这就是犯了什么呢？犯了那个就是说你根本就看不见阿基里斯，你根本就看不见乌龟，你就看不见路。哎，你认为这存在个阿基里斯，存在一个乌龟，存在真实存在一段路，这些都是你的猜测。哎，你是没看到任何东西的自性，你眼睛没见自性，因为你眼睛没见自性，所以我们现在才来讨论阿基里斯能不能追上乌龟。你必须用逻辑来证明，结果你逻辑又成立不起来，你回去又说我看见阿基里斯追上乌龟了，又回了那个老百姓犯的低级错误了。这个我们现在啊还不熟悉，啊，没关系，我们慢慢讲，慢慢你就熟悉了。这个套路，看不懂中论套路就在这儿，哎，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这个，我看怎么讲啊，两句话了啊。第二句话是说，自性里有两个证明方法，一个是现见，这个我们做不到，那就只剩嘴说了，嘴说呢。我们就下边一个一个的，他提出一个邪见来，龙树给他破一个，下边我们具体去讲。这两步里头，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呢？ 就是在龙树破他的话，说你的这个逻辑啊话不能成立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什么呢，又退回到头一步，说我不跟你吵了，我就是有，我都看见这桌子有了，哎，就犯这个错误。记住这个啊，这是我们看不懂中论。说那席子，那个叫蒲哈，蒲草已经编成席子了，他还非说没编的，这就犯什么呀？那个第一个错误，你没看见蒲草，没看见席子，没看见自性，所以我们现在才来讨论蒲能不能变成席，用语言来成立。记住这个看不懂中论的那个叫那个诀窍啊，就在这儿。我们现在呢，我们先来说第一步，破自性。破自性我们说了，第一步是那个限量证明自性的，我们凡夫证明不了。龙树论里头啊讲了这个道理，但是不是重点。我们现在也学一下龙树是怎么说我们人看不见自性的。我们来看啊，第一步破自性，我们上节课讲了，说自性里头有两种，一种是常的自性，就是永远不变的自性，像造物主、创世主、上帝什么这些大梵天，这都是永恒不变的，这个在小乘就破了。然后还有一种自性是无常的自性，就是会变化的自性，像我们人、桌子、什么房子、山河大地都是会变的，这叫无常的自性。小乘破了常的自性，大乘主要是破无常的自性。所以你们去背一遍心经，你看他说五蕴自性皆空，五蕴皆空，十八界十二缘起，全是无常的自性。大乘就是要破无常的自性。我们现在末法的人不破无常的自性了，广破常的自性，哎，不破无常的自性了。你看我们现在说什么呀，说缘起有，永远不变的自性空，他广空那个永远不变的自性，他把那个缘起无常的法，五蕴啊、十八界啊、十二缘起啊，这些缘起法，他说这个自性是有的，哎，那个永远不变的自性是没有的，无常的自性是有的。我们现在的错误犯在这一步，记住大乘是破，主要破无常的自性。我们现在来学这个龙树的，告诉你说啊，我们人的眼睛看不见生灭，学这个龙树的第一个观点啊，中论观成坏品第二十一品啊，里头这样说，就是因为有的人呐、跟龙树辩论的时候啊，辩着辩着实在辩不过了，他也冒出来这一句，就是啊，我不跟你辩了，我都看见了，我跟你辩干什么呀？他有时候有些人会冒出这一句来，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龙树就会讲一下，说你看不见自性。咱们来看这个他怎么说啊？他这样说，说若未以眼见而有生灭者，如果有一个人说呀，我用眼睛就能看见了一个东西有生有灭，则为是痴妄而见有生灭。你看啊，龙树就直接说，如果谁说他用眼睛看见生了，看见一个东西生出来了，看见一个东西没消失了，那就是愚痴妄想而见有生灭。就是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傻子，就是一个疯子，他才说他看见有生灭了。就是你这个水平太低了，哎，你是愚痴，愚痴，这是这个也不太，也算文雅吧，用我们大白话就说你傻，傻子才说自己看见东西生出来了。这是在学术界啊，你老百姓都是这么说，龙叔不跟老百姓较劲，龙叔这是那个找他去辩论的那些高级外道，哎，这是在这儿 他就说，如果谁要说我眼睛看见有东西生出来了，那这个人就是个傻子，他才说有生灭。咱们来看那个大智度论，这也是龙树菩萨解释大品般若经的一个论。实际上呢，这个论有1000卷，但是那个鸠摩罗什法师呢只译了100卷，只译了1/10。这100卷呢是解释了大品般若经的第一品。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说呀，其实啊，他说后边那900卷呢跟着，都是重复，都是说五蕴空，都是重复这个。他说你看懂这100卷，这道理也就知道了。我们来看这个龙树菩萨在这个大智度论里的一段话啊。心生有二因缘，就是我们心生起来有两种因缘可以使我们的心生起来，有从时而生，有从不时而生。就是有的呀，从真实的法可以引起我们的心生起来，也可以从虚妄法，就是假法，不是真实的法，让我们的心生起来。我们简单说就是说，我们用这个老百姓的话说啊，你看见一个人，你心会生起来，是吧？你看电视、看电影，看动画片，不是真的人，你心也一样生起来。如梦中所见，如水中月。什么叫从不时生呢？就是你做梦，你梦见里头我看见谁了，我看见什么东西了，你也可以心生起来。但是呢，这是不时的法，就是不存在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东西，这是从不时可以生心。如水中月，一个人一看，晚上一看湖面很平静，一看水里头有个月亮，你看真月亮，心可以升起来颜色，你看水中月照样升起一个月亮的颜色。所以说可以从实法生，也可以从虚法生。如夜见雾树，未为人。雾是那个什么叫雾树呢？就是人们呢把这个树啊给锯断了，砍断了，他把上边的树拿回去做梁用了，或者干什么用了，在那剩着一个树桩子。因为他这干活嘛，他跟古代那个木材也是到处都是哈，他砍的那个木桩子比较高，他好干活嘛。现在木材缺了，我们都是擦着那个地皮去锯去，那个工具也得力了，是锯的哈。那个时候就是人工啊，一斧子一斧子，所以他砍得高。结果你在黑夜晚上走路一看，路边那站着一个人，这叫雾树，就是一个木桩子。夜见雾树，未为人。那儿有一个人，结果走近了一看呢，是，这也是，那儿有没有人呢？没有人，这是一个好像似人的假法，没有人，这就叫不实法。但是呢，你可以升起一个人的感觉，你一看，那儿有一个人。如是名，从不实中能令心生，就是实法可以让心生，不实法、虚法也可以让心生起来。事缘不定，就是说这个因缘是不确定的，就是说真实的法可以让你生心，不真实的法也可以让你生心。这个缘呢，是不，你不能说我看见这个东西了就一定是真实法让我生起来的，就是告诉你说这个缘不能那么返不回去，不能那么确定。咱们往下看啊，所以啊，不应该说呀，心生有故便是有。所以你不应该说呀，我的心生起来看见有一个什么东西，那它就是有，不能成立。比如说，咱们就用水中月，你晚上走着走着一看水里头一个真真的一个月亮。你一看这水中月，我心生起来看见了一个月亮哈，不应言心生有故便是有。你不能说我心里头我看见一个月亮，那就是有月亮，你不能说这个话，因为有可能是一个虚假的法让你生起来的。就好像你做梦，我梦见一个月亮，你不能说我梦里头真有个月亮， 哎，不能心一生起来你就说便是有，这个是不能成立的。哎，这个话很重要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啊，你看的那个呀，可能是一个假法。你比如说他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大家都承认，水中月，水里有月亮吗？大家都知道没有，那你知道那是假法。但是呢，你看到天上月的时候，我们人就认为什么呀？这可是真的了吧？又说错了。实际上你是在生死长梦当中，有你的记忆，有你无始以来你见过好多月亮，你在这个你的记忆里头呀，无数月亮的记忆，各种月亮的记忆，包括你在天上飞的时候见的月亮，哎，各种角度的你都见过，哎，你就能升起一个月亮的影子，还是梦。哎，若心生因缘故有，如果心升起来那个因缘就是真的有的话，更不应求实有。如果你说我心看见了那就是有，那就应该什么呀，就没有，再没有真实了，因为心看见就是有嘛，那看见就是真实了。那就是说你再看见水里的月亮，看见月亮那就是有月亮，哎，就不存在什么第二个月亮了，就不存在天上的月亮了，这个谁都知道是错的，是吧？哎，所以你不能说我心生有那就是有，这个是不能成立的。我看见有就是有是不能成立的，这个话很重要啊。如果你心生因缘故有，哎，你就说我看见月亮了，那就是一个真的一个因缘，真的一个月亮让我的心升起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更不应求实有，就是说你看见水中月就应该是那是真的月亮了，错的吧？这个不能成立吧？哎，你不能说我看见什么就是什么。如眼见水中月，心生未是月。如果你眼一看水中月，你就说哎，这就是真的月亮。若从心生便是月者，如果你看见月亮就是月了，则无复真月，那就不会有别的月亮了，因为这是真月呀，你看见了就是真有，那就没有真实，不会有第二个。你要说有两个真实，那哪个是真实啊？那必然又有一个假的了，是吧？真实只有一个，哎，真实只有一个。所以呢，你要是认为我心里头我看见了就是有，那这个就是真实，你就不应该再追求另有真实。用水中月证明就是你是成立不了的。你看见哎一个月亮，你看见月亮就是有，那水中月就是真实有，那就不会再有天上月了，哎，这个是不符合事实的。用这个说，我们来这个轻松一下啊，这就是叫做练习题。昨天看一个新闻，一对夫妇到医院生孩子，老公一看啊，老婆生了仨儿子，三胞胎，哎，我这句话已经出毛病了。我说老公看见老婆生了仨儿子，这句话已经出毛病了。因为什么？因为准确的说，他看不见儿子，他也看不见老婆，他也看不见医院，应该准确的怎么说呢？他根据自己的主观感觉，他根据他面前升起的色声香味触这五种主观感觉，他猜测他的老婆生了三个儿子，这是准确的话。说你这有什么用啊？你看后边就有用了。这个小伙子呀就比较聪明，他就不是说心生有故便是有，他就不是说我看见了哎就是有，就是真实。这个小伙子就不坚持这一条，这个小伙子呢当即就在医院做了 DNA 鉴定，结果一鉴定呢，鉴定的结果是仨儿子呀，仨爹。 原来啊，我听见过美国呀，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妇人生了俩儿子哈，结果 DNA 呢是俩爹，然后那个专家就说了，说这种概率啊极低，因为什么呀？你双胞胎的概率就很低，是吧？一个月一般排一个卵，说一个月排两个卵，而且这两个卵呢还得同时都得那个受孕啊，而且呢这个受孕呢还是俩爹啊。这说这概率极低，很稀奇，还是我们中国人呵呵轻松盖过三胞胎三个爹，幸好里头大部分不是这个她老公的儿子，但是还有三分之一哈、啊，还有一个是那两个是别人的儿子啊，也许是他侄子是吧？所以我第一句话就说早了，说老公看见老婆生了仨儿子，这话就说早了。人家这个人比我聪明，人家呀、啊，人家说什么呀？我没看见他给我生了仨儿子，这是我的一个猜测。你看，人家我要证实，我要用其他方法证实我这个猜测对不对？人家就那个做 DNA 鉴定，结果一证实，证明人家呀、啊、比我聪明。哎，人家这个就是说，不是心生有故便是有，是不是啊？符合这一条，人家这个人就不是说我看见了就是有，哎，不这样说。所以啊，我们慢慢啊得学聪明，不能说我看见了就是有。哎，你为什么？注意啊，关键了，因为你看不见自性。注意啊，这就练习题就在这儿。说为什么我都看见了我还不能说有啊，就是因为我们人看不见自性，就是是不是三个都是你的儿子，你看不见那个儿子本身。什么叫看自性？我再说一遍啊，什么叫看自性？就是你能看见那个东西本身。什么叫，你就比如说这个儿子，什么叫看见儿子本身？就是不是看见的色声香味触法你自己的感觉，而是那个儿子本身的东西。那个儿子本身是什么呀？我们谁都说不出来。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什么叫看见那个东西本身。比如说看见那个儿子本身，就是你一看见他本身了啊，关于这个儿子的全部信息你全清清楚楚都知道了，这叫看到了他的本身，这就叫看到本身了。就是你比如说我看到我儿子的本身了，什么叫看？就是亲证他的本身了，就是你儿子他的体重，他的这个身体的好坏，他的这个姻缘，前辈子是从哪儿来的，哎，上辈子是什么，是吧？他的将来，就是关于你儿子的全部信息你都顿现眼前，看得了了分明，这叫看到了你儿子本身。所以限量一见自性啊，什么话都不用说了，你根本就不用问说你叫什么名字呀，你从哪来啊，你到哪去，什么都知道了。就好像你像佛，那是亲证自体，是吧？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什么叫悉？就是若干种心，你今天的心，昨天的心，明天的心，你想这个的心，想那个的心，你若干种心，你所有的心，如来悉知。这叫亲证自体，亲证自性。现在我们知道什么叫见自性了吧？关于那个东西的全部信息你都顿现眼前，全部了了分明，这叫见到自性。好，我们练习题做完了。所以说呀，你不学佛教的真理啊，上当，呵呵，上当。你学点佛教的真理啊，哎，你会这个就是接近真理。好，你看我们这就证明什么呢？ 就是龙树啊，他认为啊，人是看不到东西生灭的，你谁说我看到了，谁就是傻子。哎，就这么一句话，就把这个第一句，就是说人是看不到自性的，这个观点已经叫立在这儿了。你看不见自性，我们才来讨论。实际上，破自性就已经破法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句还有个前提，说判断一个法有没有，用什么方法判断？就是看它有没有自性。哎，有自性就是有这个法，没自性就是没这个法。哎，你多少人说有没有用？所以说，只要破掉自性了，就已经破掉这个法了。因为判断一个法有没有的标准是看它有没有自性。这个呢，我们再用佛的话证实一下，这个我们原来学过，但是呢，我们还要来看。在《大般若经》第372卷当中，佛说善现就是须菩提，缘起之法都无自性。你看佛直接就是说的缘起法，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这都是缘起法，缘起之法都没有自性。为什么？我们也讲过这个道理，为什么缘起之法都没自性啊？因为缘起之法都是其他的因缘和合成的，它的原生法，这个原生法的自性是由他性堆起来的，是由他性合合成的，所以它没自性。哎，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得有他性，你有他性才能堆成这个的自性，是吧？哎，那个缘起的那个众缘的合合起来的那个众缘那个他性呢，它有没有自性啊？他也是因缘和合法，他也没自性，他又是其他的因堆起来的，那个其他又是因缘和合法，结果你找找找，最后我们说一切东西有没有自性，最后就找到我们人呐，他就说不行，不能老是因缘生法，老是因缘生法就老没自性，是吧？他说咱们得找一个呀不是因缘生的法，哎，有自性的。结果他就说什么呀，即位，他就说你这桌子呀你就剁剁一半剁一半，他说最后啊剁到啊最后他说能剩一个什么呢，不是因缘生法了，不可再分了，永远不变了，不是因缘所生法了，就变成常不变的法了。说最后那个啊，那个东西存在一个那个极微，那个极微啊，组成我们的桌子，组成人，组成世界。好，他说这回你看，这一下都就有自性了吧？哎，一下都成立了，都有自性了。龙树怎么破它呀？说你这极微话都说不通是吧？它有体积，但是它不可再分，逻辑矛盾。是吧？你那体积是有长宽高才叫体积，有长有长度那就能分，对吧？长宽高都可以分，你说长有长度不能分，存在一个不可分的长度，自相矛盾。这就是芝诺找的，就是这个跟龙树找的那个人的这个叫什么，找的人的这个漏洞啊，就是人的这个在这整天还以为天花乱坠，在这说的还我成立真理了，都是漏洞。芝诺找的漏洞跟龙树找的这漏洞跟佛找的漏洞是一个。你看那个芝诺找的什么漏洞啊？你那个短跑冠军跟那个乌龟之间有没有长度啊？有没有距离啊？说有啊。你这距离可不可分啊？可分啊。你这可以分多少段啊？有长度就永远可以分，因为你人家那个谁说的也是跟那个谁慧师说的一样，叫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一天剁掉它的一半，万事不竭，永远取不完。为什么呀？永远剩一半，那个长度永远剩一半，是吧？ 你第二天还可以再砍一半，砍一半还剩一半，你还可以砍一半。那个芝诺的那个说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也是这个道理，说他们之间十米，这个十米里头可以分多少个终点啊，找到多少个一半啊，无数个。因为什么？因为永远可以分下去。注意这个话呀，都是人们说的。那个芝诺呀，在这里头一句他的话都没有，芝诺只是把人们说的两句话给放在一块说，你这两句话自相矛盾了啊。哪两句话呀？第一个，人们就是说长度是永远不可分完的，长度啊是永远可以分下去的，也就是说一段距离可以分无数个距离的。哎，这是人们承认的，是吧？你总不能说我剩一半，这一半不能分了，不能分了，这就产生那个极微那样的那个矛盾，就是说有可不可分的长度。你这话都自相矛盾了，我还用？所以说芝诺说，你一句话，你说一个长度可以分无数个长度，第二个你又认为阿基里斯能追上乌龟，对不对啊？这人们都承认，说你这两句话自相矛盾了。为什么呀？你这两句话合在一起就是说阿基里斯可以跑过无数段距离，一个人呐能够跑过无数段距离。无数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跑了一段还有一段，跑了一个无数，没有完。芝诺就说你自己去看看你这话能不能成立吧。一个人能够跑过无数段距离，这都是我们人的话。芝诺只是说你自己，你的都是你的话，你自个儿琢磨去吧。所以人们破不了他的这个悖论，人们自己在这犯愁，你知道吗？哎，到今天破不了。所以啊，缘起之法都无自性，就是说缘起法因为都是他性，哎，堆出来的，他性又没有他性，哎，这样你找找找，最后极微呢又不能成立，自性找不着。所以佛说缘起之法都无自性，是这么成立的。接着第二句，如果诸法缘起法没自性，若法无自性则无所有。如果一个法没有它本身的话，就没有这个法。说一个法没有它本身还会有什么？注意啊，就只有人们说有这个法，就只有一个说法了。他一个法没有本身，就跟我刚才说北京来了一个恐怖分子，结果找了半天找不到这个恐怖分子本身，最后证明说没有这个恐怖分子本身，那关于这个恐怖分子还剩下一些什么东西啊？就是剩下说有这个恐怖分子的所有的说法。哎，有的网上的帖子说有，有的人举报说有，有的人还拿出照片来了说就是这个人，有的人拿出录像来了，凡是都是人们说有，就是只剩说法了。所以佛呀还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这不是一句，整个大般若经里头啊说了无数句这个话，就是什么呢？诸所有法无非假名。就是说我们所凡夫知道的一切法呀，因为它没自性，所以呢全是假名，全是我们嘴上说有。哎，还有一个你到般若经里去查，叫但有假名，但是的但，这个但当什么讲呢？当只有假名。就是说世界上存在什么，佛说但有假名，谓之为空。所以我说呀它就是空。什么叫但有假名呢？就是说我们说的观山河大地男女老师说了好多法， 佛说但有假名，你说的这些法呀，只有一个假名，只有一个说法，就是人们说有，找不着它本身，找不着自性，所以谓之为空。我说它就是空，只有一个假名嘛。哎，就好像孙悟空一样，哎，孙悟空那么多的小说，那么多的电影动画片，那么热闹，哎，但有假名，只有人们说有孙悟空。他为什么？他没自信。历史上不是真实存在过一个孙悟空，没自信。所以呢，但有假名，谓之为空。所以这孙悟空啊，就是一个只存在在我们人脑子里，我们人说有的一个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哎，然后这个佛的这个话我也说过，佛的这个话就被龙树菩萨在十二门论第一颂变成了第一颂。十二门论的第一颂是怎么讲的来着呢？我们看啊，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我们再来看那个佛的话，缘起之法都无自性。众缘所生法就是缘起之法嘛，哎，都无自性，是即无自性，就是把佛的那个话给变成一个颂的。第二句话，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如果是一个没有自性的东西，它怎么会有这个法呢？那就是无自性，就是没有法。佛的话是怎么说的呢？说若法无自性，则无所有。一个法要是没有它本身了的话，这个法就没有。所以啊，龙树论般若经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讲什么呀？五蕴皆空，缘起法皆空，世间一切法皆空，一切法空，你换着名词说吧，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龙树论就是讲这一个道理，翻来覆去就这么道理，很简单。说难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有，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说空。所以你啊，看懂了般若经，看懂了龙树论，就是给你讲为什么我要说空。好，我们休息半小时。